兄姊妹，大家平安。弟兄姊妹，今天我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的经文呢，圣经，就是要按照我们所预定的。我现在最近一直在讲那个诗篇，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诗篇。今天我们要读诗篇第四篇，诗篇第四篇。这是大卫王所写的一首诗，其实是一首祷告的诗。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到第八节，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翻到的话，就我们大家一起开声来诵读诗篇第四篇，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一段很有趣的诗篇，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如果我们翻到的话，请弟兄姊妹就跟我一起来诵读诗篇第四篇的第一节。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求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好，我们不要把那个诗篇把它合起来，我等一下让我们看啊。我们来看到底这段圣经到底在写什么。我们现在祷告好吗？就当我们再一次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唱诗赞美你，我们借着祷告跟诗歌，不但跟你交流，主，我们也在你面前寻求你。但是我们每当到你面前来的时候，主，我们知道我们都不配，因为我们所有没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是完美的，我们在你面前有诸多的亏欠，比如我们的思想不干净，比如我们讲话也不得体，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甚至跟自己最亲近的人就有那种不舒服，甚至拌嘴或者吵架。我们在工作的地方常常会面对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有时候觉得心烦。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住在这个不合神心意而且常常有纷争扰乱的世界里面，因此我们的心很容易就在那个里面被搅和起来。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主，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真的要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再一次回到我们当中，用你圣洁的手抚摸我们每一位的心，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洗涤我们不干净的灵，再一次用圣灵的能力托住我们，赏赐我们新的能力，可以继续往前走。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不是只有在理性里面说我们认识你，盼我们的灵性也被提起，在灵的深处里面，我们真正跟主有更好、非常好的交流，在耶稣基督的爱里。主，求你就帮助，因此我们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认罪。求主帮助洗涤我们，洗涤我们头脑思想不干净的地方， 洗涤我们的嘴所讲出来的话不得体的地方，赦免我们手脚所做不合神心意的地方，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主你的爱里面再一次被炼净，让我们重新得力。主，我们为我们所居住这个世界越来越肮脏，越来越污秽，我们很容易被沾染，求主帮助。主，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求你赏赐这一段圣经大卫王在你面前的祷告，让我们去体会里面主你要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愿意谦卑的到你面前寻求你，求主帮助，让你的仆人也能够把所领受的跟弟兄姊妹分享，让讲的跟听的都一同蒙恩受造就，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渴慕你，我们愿意你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神，也带领我们继续奔走前面的路来荣耀主。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你刚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的感想怎么样。这段圣经我不知道读过几遍过，但这一次我特别要用不同的眼光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越读越读不懂。我觉得说在这段圣经是在讲什么，我起码看了十几二十遍，而且边读边祷告，边读边查验，我终于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这篇诗篇如果你好好读的时候，请你们看诗篇，然后我给你们解释这篇从我的观点看是在讲什么。这一篇诗篇是一位君王，就是大卫王，他在为所谓的上流人的祷告。什么叫是谁是上流人？他的王公大臣，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我第一次发现，嘿，很有意思，君王在为那些在位的有权有势的上流社会的人在做祷告。我一下惊醒过来的时候，我继续看的时候，哇，好美。这就是我在这里说我要帮助我们跟我一起来品尝诗篇之美。这篇诗篇是大卫在为他周围的王公大臣，为他的上流社会的人很奇妙的祷告。好，等你有这个观念以后，你跟我再读一次，你会发现很有趣，然后我会解释里面在讲什么。我们再读一次好吗？从诗篇第一四篇第四篇的第一节再读一次来。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好，这里你在这里停下来。第一句话这里在干什么呢？这是一个君王，一个君王哈，他内心有挣扎，还有他内心有矛盾的时候，他也需要到神的面前祷告。你有没有发现旧约圣经里面哈，旧约圣经里面祷告做一个君王祷告最多的就是大卫王。第二个可能比较还不还有几个就是所罗门。除此之外有几个，比如说西西家王，然后之外很少其他的君王又把他们的祷告写在圣经里面。所以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君王哈，当他看到他的皇宫贵族里面有一些糟糕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他想到要为他们祷告。 这是君王出于无奈在神的面前为他的王公贵族所发出的祷告。所以你看第一节说，神啊，我知道你曾经帮助我，我知道你眷顾我，但是我还有无奈的时候，我还有不舒服的时候，所以呢，我求你在苦难中，因为你曾经帮助我，使我宽阔，那现在我要祷告，请你垂听。然后他转过来对谁讲？对那些上流人讲说，你们这些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弟兄姊妹，大卫王这句话对那些上流人、王公贵族、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发出的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明显，而且是一针见血的。请我们记得，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在有权当中常常会做一些很下流的事情。大卫王在这里说了，你们怎么把我给你们的尊荣变为羞辱，去霸占别人的东西，去霸占人的东 的财产，或者看到人的女人漂亮就怎么样。其实他也在讲他自己，不是 不是。所以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将你们喜爱虚妄虚假的东西，而且你们在寻找虚假的，想找那些东西来满足你们自己 的喜乐。你看全世界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如果没有神，常常是这个样子，不是吗？他们有钱，他们有势，当他们有权有位的时候呢，这些普通的看电影啊，普通的吃好的啊，这些对他们已经不够刺激了。他们找的是什么呢？找的是能够更刺激的，其实背后有更多的肮脏污秽在里面。以前纽约不是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犹太人，专门买了一个岛，然后招待这些美国的高级的王公贵族。而听说最去最多次的就是那一位很好色的克林顿，在那边做什么？享受人家没有办法享受的那些。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卫王对这些上流人的祷告，哇，非常的尖锐。你们这些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然后很有趣，在下面第三节他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在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请我们记得，上流人不等于敬虔的人，而敬虔的人不等于上流人。上流人可以穿得很漂亮，上流人可以穿得很高级，上流人可以讲话很好谈吐，但是他们离什么呢？离虔诚人、敬虔人好远好远好远。这个敬虔啊，在希伯来文叫做 hesed， 那个 hesed 是什么呢？是诚信，不虚伪。所以呢，那个先知圣经里面那个最出名的第一个小先知哈，第一个先知叫做何西阿，先知何西阿，他的信息当中的一句话最中心的就是 hesed， 信实、诚恳、忠心的意思。所以请你记得啊，弟兄姊妹，外表光鲜亮丽的所谓的上流人，上流人包括有权有势，而且呢讲话都从鼻孔出来的那种人啊， 他们其实离近前好远好远。所以他在这里先那个大卫王告诉他们说，你们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大卫王在这里说盼望他自己，不是上流人而已，他盼望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一个敬虔的人。然后第四节他才告诉说敬虔人要做什么，他说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心里思想不要病要肃静。这三四句很有意思，说你们应当畏惧，你不要存害怕的心。你知道有权有势的人哈，当有权在位的时候，他们什么？他们总是不要怕，怕什么？我有谁可以靠？而且我是谁的谁？那一些有钱有势的人常常这样子，对不对？然后最重要，很多人就说，顶多就把钱打死，人不死了。有钱可以买通一切。但是这个畏惧，中文这里翻畏惧，有它的意思，是叫人不要怎么样呢？不要不怕，要有所畏惧。但是有其他的英语的翻译，还有中文的翻译，其实是跟什么呢？跟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节讲的一样，说什么呢？生气却不要犯罪。所以这里说，你们应当畏惧，就是你们不要生气，或者你们生气的时候不可犯罪。请我们记得，有权有势的人哈，很容易什么呢？生气，对不对？不顺，脾气就来了。但是脾气来的时候，有一个危险性，很容易犯罪。因为有权在握，我什么都不怕，就做了。而且呢，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有时候很多事情，因为在心上晚上睡不着，所以在床上的时候呢胡思乱想做计划，很多事情都在床上想出来的诡计恶魔。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床上的时候心思要怎么样呢？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要安静，不要在床上乱来，不要在床上乱想。这是对上流社会的那个上流人的警告，其实是不是也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告？请问我们晚上有时候会睡不着，对不对？请问你睡不着的时候翻来覆去都是在想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大卫王为我们祷告说什么呢？心里要安静。这里说肃静，中文翻作肃静是比较严肃的话，就是要很严肃的，不要乱想，不是只有安静而已。而且第五节说什么？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上流人啊，不要依靠你自己，当献上公义的祭，就是要在神的面前准备行公义的事情。因为你如果不依靠耶和华神，你依靠的你自己，依靠你的权势，依靠你的能力，依靠你的权柄，就会出事。第六节很有意思，说当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的好处？耶和华，求你仰脸光照我们。谦卑的在神的面前说，耶和华神，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不行在肮脏污秽，也不行在龌龊的里面，让我们行在光明当中。然后第七节第八节带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当我们这样祷告以后，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 喜乐，而且那种快乐在耶稣在耶和华神的里面所得到的是什么？胜过那些农夫有很好的收割有很好的收成的人，他们心里面喜乐，我们在神的爱里面会更大更丰盛。然后第九节更重要了，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请问我们晚上睡得好吗？晚上如果能够一躺下去到天亮的多好，像一个年轻的孩子无忧无虑的。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真正仰望耶和华的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对付那些不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晚上睡觉必定睡得舒服，不担心，没有忧愁。这是大卫王为上流人的祷告，其实不是就为上流人祷告而已，其实也为我们这些不是上流的人也应该这样，对吗？弟兄姊妹，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这个世界最难过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难相处的人是什么呢？是罪与罪人。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心中有罪，或者跟我们跟一个罪人住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犯罪者哈，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罪会把我们搅和得很厉害。有时候出于贪，有时候出于自己的自私，有时候是出于自己的邪恶。再加上如果我们是有权有势的人，我们常常会用我们的地位，常常用我们的权势，为了自己的利益扭曲事实，而且来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情况。那就是罪的可怕，那也是罪最糟糕最恶劣的地方。罪可怕，但是罪人更可怕。邪恶可怕，但是邪恶的源头就是魔鬼本身，更可怕。那请问我们如何对付？大卫王这篇祷告非常好，在提醒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纵使最伟大的人都要小心，因为我们有可能被罪、被肮脏污秽围绕，甚至被什么呢？被魔鬼辖制的时候，我们就很困难。中国人有一句叫做衣冠禽兽，我们知道是指谁吗？衣冠禽兽就是指高级的人衣服穿得漂亮，甚至里面怎么样，像禽兽一般。这一种话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圣经里面在讲什么呢？圣经里面在讲说像上流人，但是如果他们不信神，他们在罪恶的里面。我读圣经的时候吓了一跳，圣经把他们称作什么呢？畜类人，跟牲畜一样，非常荣耀非常美丽，坐在那个地方好像是不得了的人物，但从神的眼光看，圣经说他们是畜类人，因为他们根本不是人，因为离敬虔还远，而且呢充满罪恶，头脑里面想的就是要伤害人，为自己的利益做辩护。因此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代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但是诗篇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 避免这些，特别是第二节第三节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什么呢？当诱惑来的时候，当利益的冲突来的时候，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弟兄姊妹请注意，刚才在第二节第三节里面提到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当诱惑来的时候，当利益来的时候，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怎么处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要忘记，你当求告神，当安静，然后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否则我们只有被黑暗的权势拖着走。所以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很简单，其实在这里给我们很深的智慧。当诱惑来，利益冲突来，而且当我们生气愤怒的时候怎么办？唯一的办法，我们对付不了罪，而且面对邪恶，没有一个人可以胜得过。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唯一的办法就是到神的面前，当你在神的面前安静你自己的时候，你得着的安慰跟快乐会胜过五谷丰收的时候，而且呢，你会晚上睡得好，睡得舒服。换一句话说，人不是你上流阶级或者下流下层的人，当罪辖制你的时候，你摆脱不了。唯一能够让你睡得好、睡得舒服的时候，就是把你心中的罪交在神的手中，该认错的、该认罪的，你在神的面前求主赦免的时候，你的心就可以得到释放。我记得我在读博士班的时候讲我一次的见证，就是说我有一次车祸，然后我不肯认，结果呢，哇，被憋得好厉害，差不多把我憋疯了。到最后我真的在神的面前认罪以后，我经历了第一次在神的面前认罪以后那种完全的释放。你知道我讲这个见证是，那是我们在神学的讨论上面，我们大概有12个同学都是博士班的同学，我们分两派哈，有一派自由派的，不信什么都不信的，但是他们也是牧师哦。还有一派是我们保守派的，我这个讲完以后，那自由派就是你讲那个根本乱讲，那是你的心理作用。我说啊，你们做牧师说认罪那是心理作用？是，我当时怒吼，我说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做基督徒还做牧师呢。他们笑一笑，本来宗教就是劝人为善而已。我吓坏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教会有这么糟糕。因为牧师站在讲台上是什么呢？是讲给大家听听而已，就走个过程而已。那一种心里没有敬虔，那一种心里没有神的，是挂着牧师的牌，好可怕。所以这里说什么呢？第五节说，第三节说，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请你记得，只有敬虔人才可以被归纳属神的人。如果你的生命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但是你的心里面还充满邪恶，你不肯认罪，不肯把那些东西拿走，在神的面前你不属于神。因为只有敬虔的人才耶和华神把他归入他自己的名下。所以求主帮助 我愿意在这里跟我们讲，为什么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成为什么呢？被神认可成为一个圣洁或者敬虔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所有的人，你没有办法一个人可以靠你自己的力量把你自己的这些肮脏污秽心之污秽完全洗干净，完全不可能。你去修修不到，修不到。你铺桥造路拿多少钱做慈善的事情，也没有办法挪去你心中的那种肮脏污秽。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必须来到这个世界。你知道基督信仰有三个最重要的根基，第一个就是圣经，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三个就是三一真神对整个世界，对人类，对整个世界，他所创造的世界的拯救。但是你知道我最近发现那个自由派的思想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外面在攻击，而教会里面这群人也在窝囊的攻击，甚至教会里面的人在说耶稣是真的吗？耶稣真的上十字架吗？我说这种问题也在攻击，而且是教会里面的人在做，而且是神学里面叫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这个末世这些肮脏味的事情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所以呢，让我们再回到，如果耶稣不来这个世界，我们整个没有救恩。所以我们的代祷部，我们代祷部有十位弟兄姐妹，每礼拜六早上我们都一起在研读圣经。最近我们在读什么呢？读罗马书。罗马书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比较难懂的一本，但是当你读懂罗马书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宣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别无拯救。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的创立者为你死，为我死，流了他的血洗涤我们的罪，而且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昨天我们在读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好多很漂亮的话，我盼望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念，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罪可以蒙恩得祝福得赦免。请我们跟我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五章从第六节念到第十五节，我们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念到第十六节好了，我们念这十节好吗？弟兄姊妹，如果你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弟兄姊妹，当你念到这里的时候，盼望你想说，主耶稣，如果这是你，我愿意得着你。真的让我们能够读着 读这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来第五章第六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的。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了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是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是更加倍的领导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立。第十六、十七节，若因一人犯过犯，罪就因这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为义得生命的。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圣经非常非常的美？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老祖宗亚当夏娃，他们开了一个门让魔鬼进来了，而进来也整个世界被搅成这么乱，没有人可以对付得了。也因着亚当夏娃，我们所有的人就被盖在罪跟黑暗的权势的里面。很多人讲，我曾经有一个人问我说，这个不公平，亚当夏娃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怎么亚当的罪算到我头上来了？上帝不公平。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那个罪的权势，罪有着什么呢？有极大的权柄，罪有遗传性，罪有辖制性，罪有渗透性，而且最可怕的有咒诅性，会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是魔鬼的厉害，不是神做的，是我们自己打开门让魔鬼进来的。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来了，因着一人罪就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因着一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把门打开了，让我们进到什么恩典的里面，那些罪恶就可以关掉。我常常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还没有结束之前呢，日本投了两个炸弹，不，美国投了两个炸弹在日本广岛跟长崎，然后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你知道当时在中国的东北，听说还有日本非常厉害的关东军60万，他们还可以打的哦。但是天皇一句话说无条件投降，这60万在中国不在日本，他们怎么样？他们也被列在投降的里面。60万大军就失去了战斗力，结果苏俄就把这些人全部掳去，而且把那些武器也拿走。这就是为什么权柄在一个人之下所带出来的厉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是耶稣基督他来了，他为你上了十字架以后，因为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 他的无罪代替我们，所以呢，借着他把罪关闭了，把魔鬼在我们身上的咒诅砍断了，让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可以成为神所祝福的人。弟兄姊妹，那是基督信仰最美最重要的地方。换一句话说，不愿意接受的，你仍然在那个罪的里面。你们记不记得，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看那个Titanic 这条船沉进的那个故事。有人相信说这条船绝对不会沉，因为那是什么，全世界最伟大的铁船，绝对不会沉的。有人说会沉，会。所以有好几种人，就怎么样，到最后没有出来的人全部沉死。这个世界已经往那个方向在走，所以求主帮助你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神不救我们，是你必须做自己的决定，你要不要成为让耶稣拯救你的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最后要跟我们弟兄姊妹来分享几件很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看现在的美国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这些上流人、有权柄的人，在这个时代，他们，我想可以从圣经的话说，这些人叫做畜类人。你看拜登政府，是不是畜类人在管理这个国家？你看那个川普总统最近所面对的这些官司，那些是不是畜类人在做的事情？我说他们是上流人，对，穿着漂亮的西装，而且有很高的学位，而且呢有很大很大的权柄。但是从圣经的我观看，我看他们是什么？是畜类人。这群人可以利用他们的权柄，这群人可以利用他们的力量，穿得很漂亮的衣服，讲话特别有力量，而且哈佛毕业的，什么什么什么很伟大的学校毕业的。但从圣经里看，畜类人。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美国会不会完蛋？那最近很高级的大学最初发难的是谁？哥伦比亚。畜类人发动什么？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孩子他们以为我们很聪明，结果被畜类人影响到成为畜类人。你说糟糕不糟糕？你说美国要不要完蛋？所以我们真的求主帮助，这个法西斯主义，这个极右派在美国真的会让美国继续沉沦下去。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如果不祷告，不发出声音，我们真的是会面对很糟糕很糟糕的未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从圣经里面看到现在的世代，这是什么呢？世界末日很大很大的征兆。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基督徒不出声，我最担忧的就是什么呢？基督徒很多洁身自爱的人太多了，我们就要传福音就好，我们什么都不讲啊，我们不要讲那些就会伤害感情，不敢讲真理。弟兄姊妹，你如果不敢在正确的地方合一的时候讲真理的话，就没有资格做基督徒。美国以前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 民族，而且是用基督的信仰建立起来的，现在完全破坏掉了。民主党在几年前已经在他们全国大会里面正式公开两件事情，第一个，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圣经了，第二个，他们把上帝也挪开了，所以现在就乱成一团。美国的教育也一样，当他们把上帝赶走以后，整个校园就越来越糟糕。弟兄姊妹，我们刚从美国，从很多地方移民来美国，我们以为美国是天堂，我们如果不祷告，美国有一天会变成地狱。我在这里告诉我们，是为以前的美国是不一样的。我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你们听过你知道我们 Queens 有一个很不错的机场，叫什么名字啊？ LaGuardia。 你知道 LaGuardia 是什么意思啊？人民队是谁啊？我告诉我们诸位， LaGuardia 原来是纽约非常出名的市长，他的 first name 叫做他的名字叫做 Fiorello LaGuardia， LaGuardia 是他的姓。到目前为止，他被称为全纽约，自从有纽约市以来最好的市长。他是在1934年到1946年做12年的市长，三任。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是意大利人。他当时是刚好二次大战，而且结束以后，美国进入大萧条的时候，这个人凭着信心，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把纽约市就保存得很好。他有很多很好的措施。你知道，自从我读过他的传记以后，我每一次经过 LaGuardia 说，主啊，感谢主，有这么一位很好的市长啊。那现在的纽约市怎么乱成一团糟。有一个很好很小的故事，这是我在视频里面看到的。LaGuardia 他真的非常爱纽约的老百姓。他常常有机会就会去那个小额法庭啊，去看，有时候也去做什么呢？做审判官。听说有一次，他去代替法官做审判的工作，有一位老太太被带到他面前来，然后老太太在市长面前就很怕，然后市长说：“你不要怕，你为什么？你犯什么罪？你都被带到这里来了。”市长，我因为没有东西吃，我很饿，说去偷了一条面包被抓住了。市长说：“哦，这样子，那一条面包多少钱？我忘记那个多少钱，好像是几毛钱哈。但是你知道，你偷了面包以后，你要被罚款呢，你要被罚多少？你知道吗？”你要被罚好像四倍五倍的钱，好像要好几块钱哦。而且呢，你如果不能够交钱，你要被关在监牢里面好久哦。因为这个老妈妈哭了，她说：“市长，我没有办法，我没有钱，怎么办？”市长说：“法律这样规定，我不能够说可以就让你走啊。”那市长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市长说：“你等一下。”市长就当时就问来看市长审判的人，里面说几百个人在里面啊。市长问他们，问所有的人说：“你看这个人可怜不可怜？”他就说：“可怜。”然后市长说：“那他该不该罚？”没人敢讲。有人说：“是，他犯罪就该罚。” 是想说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件事情，既然你们今天来好像在看戏啊，每一个都要交钱，每个人交五毛钱，这几百人呢就交了一个人都交五毛钱了。结果呢市长叫那个警卫去算钱算好，诶至少有200块这样子。有200块在80年前那是非常非常非常贵的，非常非常多的钱的。市长说这位老太太老姐妹，你就拿着这80块钱去交你的罚金，然后剩余的你拿回家。你知道全场所有的人都动容，公义跟爱同时在市长的智慧里面彰显出来。这么样的市长把纽约弄得这么好，七八十年以后的事，纽约是什么呢？乱七八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需要，而且我在这里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华人，我们华人总有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我们去就是赚钱，那边生活的好一好就好了，我们又有还回国的这种华侨的观念哈，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改变过来。你知道为什么在菲律宾在印尼有那些排华运动，你知道吗？中国人很会赚钱，去那边赚完钱以后就把钱寄回中国，对当地没有贡献。盼望这种观念我们需要改变，特别从基督徒做起，让我们怎么样成为关心这里的人，为这里祷告。当然我们要为中国为台湾祷告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最后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基督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什么呢？我们要负起公义的、真理的，而且呢宣扬的责任。上个礼拜五，那个 Michael 长老在带7点到8到7点半的那个祷告会的时候，选了一首诗，我觉得非常的好。那首诗的名字叫做《所有美善的力量》。弟兄姊妹，所有的美善的力量能够从谁来？就从神来。而那个作者，我稍微给我们介绍，然后等一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非常好，我让我们大家等一下呢，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最初让我们看、听一次，然后我盼望我邀请你们第二次的时候，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 Dietrich Bonhoeffer， 中文把它翻译叫做潘霍华。他是谁呢？他是一个德国人。这是他在1944年的12月写下的这一首诗。潘霍华是谁呢？我稍微给我们介绍他的生平。他是牧师，他也是一个神学家。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人已经在纽约，他来纽约读那个进修了，在纽约的协和神学院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当二次大战开始爆发，德国开始去进攻波兰以后，他决定要回国。人家跟他讲说，人家都想逃出来，你怎么要想回去？你不要回去，你就留在美国。他讲了一句非常出名的话，他说，当我的国家有难，我如果不回去，我以后就没有资格可以参与重建德国的工作，所以他就回国了。回国不久以后，他参与了一件 很大的工作，他参加了密谋要暗杀希特勒，结果那一次爆炸，希特勒真的是这个狗命很厉害，就什么的，突然间站起来跑到隔壁，结果他坐的地方爆炸，就没有炸死他。结果他呢，希特勒非常愤怒，下去查，那些人全部被抓，包括 Dietrich Bonhoeffer。人家说你做牧师怎么参与这个暗杀呢？你这个好像跟你做牧师不太合适吧？潘霍华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当我看到德国好像一个很大的交通车哈，上面坐满了人，而且路上也挤满了人，而那一个开车的人突然疯了，他开车乱撞，那些在路上的人可能被他撞死，而且在车上的人也很可能会死掉，那能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个什么呢？将这个疯子把他抓下来，不是吗？当然见仁见智。他说那是我的信仰，为了保护德国，为了保护世界，为了让世界有公平有公义，他做这种事情。他当然被抓被关。他在1944年12月的时候呢，他写下我们刚才这首诗，叫做《所有美善的力量》。这首诗他写完以后，因为他当时已经听到，在监狱里面已经听到德国已经渐渐的失败，而且盟军呢都反攻成胜，所以他这里写那个一切美善的力量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来的。一切美善的力量都是从那位创造宇宙的神阿巴父神来的。他里面的话真的充满盼望，充满喜乐。后来很有意思，就是在1945年隔年，盟军已逐渐的胜利，然后在4月9号那天，他刚灵修完了，灵修结束以后呢，还没有祷告的时候，就被警卫宣布叫他的名字，很凶的而且冷冷的说出来，所有的监狱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个警讯，就是他今天必死。所以他跟所有的在监狱里面的说再见，我们盼望能够在天上再见，出去他就被吊死。但是过了不久，在4月9号他被处决以后，三个礼拜，希特勒在他的官邸自杀，然后两天以后5月7日德国投降，离他被杀的时间差两天，就是一个月，他没有看到得胜，他没有被释放，他死了。弟兄姊妹，这一位 Dietrich Bonhoeffer， 他被称为殉道者。当他走的时候，他带着祝福，带着微笑，祝福他的家人，祝福他的朋友，祝福他的国家。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真的看到这一号的人物的时候，我们心里面 敬仰，好像看起来好像是疯狂的样式，但是其实他说我做我认为我属耶稣的人要做的事情。他写了好几本书，我看过他写了好几本书，比如团契的生活，还有一本叫做跟随基督的代价。我对他写的 这本耶稣跟随耶稣基督代价这本书我非常震撼。这本书翻成英语叫做 The Cost of the Discipleship。 你知道第一页翻开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在寻找我们，而且他愿意呼召我们。当耶稣呼召你的时候，你的使命就是跟随他到死。然后他在解释说，其实耶稣呼召基督徒的时候，耶稣的目的就是要求你跟他一起死。我听到那个话的时候，我刚好在念神学的时候就有一点震撼啊！我说我还不想死呢。其实那个死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如果跟随耶稣基督，你是真的属耶稣基督的人，你对你自己、对你的自私、对你的罪，你应该死。你如果不死，你就没有资格做耶稣的门徒。这就是他的信仰。我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是真的吗？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说，是主啊，是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成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再一次就借着今天来读大卫的诗，让我们品尝大卫诗的意境跟味道。其实他是在为那些上流阶层的人的祷告。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卫的祷告其实也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被这种很奇妙而且爱的祷告包围着，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上十字架死，而且成就救恩的时候，他从此里复活带来盼望，那是我们最大的祝福。也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勇敢的面对耶稣基督，让我们面对罪、面对诱惑、面对恶者，我们是属耶稣的人。对罪我们死了，魔鬼在我们身上就毫无地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操练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爱里面成为一个从耶稣基督里面死而复活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位能够跟随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你们坐着哈，坐着。刚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听就好哈，听就好。看这首诗歌，所以一个德国人在唱哈，那是一个德国音乐家，他把这首诗歌谱成曲，所以非常好。而且那个是台湾神学院的校长呢，曾经把德文翻成中文，那个翻得非常好。盼望能够看那个哈。然后弟兄姊妹，你看到在这里一个有信仰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的那种盼望没有放弃，而且呢，他回想跟弟兄姊妹在一起的那种祝福、那种喜乐成为他的力量，而且他永远在往前走的时候充满着盼望。他往前走的时候他没有惧怕，往前走的时候那种耶稣基督的爱跟能力一直被伴随他走，那是最美最美的祝福。我们所有的人，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所碰见的事情，我们家里这些事情，其实都不是大事情。但是如果一个很懦弱的人，小的事情下来就把打垮了，那我们还做什么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应该有那种像耶稣基督那种位分，那种格调。如果一件小事情，人家讲一句话，我们就垮了，那你怎么做什么基督徒啊？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一样，在家里面也一样，不是吗？丈夫随便讲一句话就把我们撂倒了，妻子随便讲一句话我们就倒了。而且呢，在教会里面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讲了一句话，哎呀，我不服事了，我什么都不要了，那是什么基督徒啊？你看这个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他有担待，为什么？他知道我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我等一下唱这首歌又会带我们在家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爱里面不再成为一个懦弱者，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要被魔鬼一句话就把我们打趴在那边就做不动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中国人不是讲说强将之下没有弱兵吗？如果我们的耶稣是最伟大的将领，在他手下我们有资格做弱兵吗？有一次拿破仑抓到一个逃兵，有人把一个逃兵抓来，那逃兵呢被带到拿破仑面前，拿破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拿破仑，他以为他听错了，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拿破仑，他说你们叫拿破仑，跟我名字一样。你知道拿破仑怎么样做？要么你改名，要么你变得跟我一样。弟兄姊妹有没有听到这句话？要么你把你名字改，你没有资格这个名字了，要么你跟我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面对黑暗的权势的时候，我们还惧怕吗？为了家里面一句话就哇痛苦的不得了，哭啊累啊，哎呀，我们变成软壳虾，可以被吃掉。求主帮助我们，你看到这首诗那种背后的那种勇敢跟尽力，真的不得了。
若你给我们递来这
各书第一章十七节的话，所有的美善都从那一位创造我们的阿爸父神而来，非常好的 一首诗哈。你们回去的时候可以唱，在 Google 上面查，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美善的力量，作者叫做潘霍华，你们查就可以查到哈。好，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今天一起来为两件事情祷告。第一个，求主帮助你跟你自己，盼望你能够成为一个坚强有信仰的人，不是关在那个花园里面的一朵很漂亮的花朵而已，让我们能够站出来，真的有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吗？如果你认为哈，第一件事情，如果你认为你愿意站起来被塑造成为一个属神的人，今天就站起来。我来给我们大家祝福，主，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们所有每一位站起来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再成为软弱无能可以随便被魔鬼欺负的人。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那么乱的时候，我们更应挺身出来好好祝福祷告。主，纵使我们没有能力成为上流人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发出起来出来的力量，这个世界会改变，装备我们成为一个在这个世代敢面对邪恶 不退缩的人。主啊，加添我们的力量，加添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主，你要给我们的能力、智慧，让我们走得好，来为主发光。谢谢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主你觉得羞愧的人，让我们不要因为被主拯救了以后还是那么软弱。主啊，塑造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我们再来为我们家的孩子，我看到那些高校的学生，像哥伦比亚或者是哈佛这些，我心冷了，不是半截的，冷了 90%。 如果美国那么好的学校，教出来的学生那么窝囊，是非不明，不会知道什么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国家有盼望吗？请我们记得苏俄中国就是因为这样子丢了，盼望美国不要成为第三个。所以请我们为我们自己的孩子祷告，那些孩子回来以后就告诉、爸爸妈妈，你们信那个什么宗教啊，你们信那个真的是迷，而且迷惑怎么样，我听了就傻掉了。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去4年的大染缸以后，整个思想被颠覆了。那我们怎么办？如果我们不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们真的会被魔鬼掳去，他们会成为这个属世界的人。我在这里要请我们大家再做一次决定，如果你有孩子，或者你没有孩子，但是你有家人是年轻人的，你立定心志要为他们祷告，不要让他们颓废，不要让他们被魔鬼掳去。你如果有那种心志，请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手伸出来向主耶稣呼求好不好？主啊，我们伸手，我们在你面前要求主帮助。我们把我们家的孩子，不管是我们自己的或是我们的侄儿侄女，全部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说这个世界已经让魔鬼渗透在最好的学校，那些好那些学校大部分最初开始都是从教会出来的，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发现美国真的是很危险。既然我们既住在美国，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真的举起圣洁的手在你面前呼求，主啊，改变美国，改变美国的教育，改变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每一个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被翻转生命。主，求你就帮助我们，特别住在纽约的，我们要为纽约祷告。纽约有一群畜类人盼望他能够成为加州，又会被沦陷。主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不为纽约祷告，有一天我们会认为很糟糕。主，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让我们用心的祷告，在你面前呼求，直到主你答应，直到主你的公义彰显，让这个国家不再沉沦。主，我们在为中国祷告，求你帮助中国也一样能够复兴起来，是在神的爱里面充满恩典祝福，不再战争。我们为台湾祷告，求你保守，让有华人的地方都是主的爱跟恩典充满的地方，也让更多的华人被主得到以后，让我们能够成为爱的散播者。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